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在普通学校的融合教育课堂当中，如何通过功能行为评估来理解和帮助那些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学生，减少他们的一些挑战行为，并且培养他们一些适应性的技能。
哦，是的，是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实际有用。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我们先来说说关于融合教育和行为干预的一个概述，就是现在普通的中小学在融合教育的理念之下，遇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进来，老师的角色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现在的普通中小学老师已经不单纯是教知识了，还要去关注每一个孩子的不同，能够识别他们的一些行为问题，并且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个课堂当中成长。
没错没错。那这个案例里面的主人公叫 Leo， 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日常的课堂上面都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挑战行为？
Leo 他是一个八岁的男孩，是属于这个自闭症谱系障碍一级，然后他的智力发展是跟同龄人是一样的。他的挑战行为就是经常会问重复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这个课堂的流程发生改变，他就会情绪失控，以及他总是逃避团体的体育活动。
这些行为确实会让老师很头疼啊。那为了去分析这些行为，研究者都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和理论？
研究团队不光是用了课堂里面的 ABC 观察法，还梳理了20篇跟自闭症神经发育、认知、感官处理、体育干预，还有早期介入和融合教育实践有关的论文，然后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 Leo 的这些行为到底是怎么来的。
哇、哦，这信息量好大啊。对，那这些信息最后要怎么用呢？
最终的目的是要搭建一个适合普通的融合班级使用的行为干预的框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也会去讨论在实际操作当中会碰到的一些难题，给普通老师和巡回的特教老师都提供一些真实的参考和启示。
听起来真的很有帮助啊。
对，
下面咱们谈谈关于融合教育的内涵以及普通课堂的环境特点。就很多人都觉得说让特殊需要的孩子跟普通孩子一起上课就是融合教育了，这个理解到底对不对呢？
这种理解其实是很片面的，就是真正的融合教育远远不只是让孩子坐在一起上课，它其实强调的是不管这些孩子有什么样的差异，学校都应该去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帮助，让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常规的环境当中得到成长和发展。
说到这儿，那普通的课堂里面有哪些环境的因素是特别容易让自闭症的学生产生一些负面行为的呢？
像我们的日常的课程表的变动，频繁的社交互动，然后不断变化的视觉和听觉的刺激，这些都是在普通的教室里面非常常见的。然后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很容易让自闭症的孩子产生不安，从而出现一些行为上的问题，这个也是被很多研究都证实了的。
确实如此。下面咱们讨论一下关于教师在面对学生挑战行为时常见的反应以及功能行为评估的意义。很多老师在遇到学生在课堂上面出现问题行为或者情绪崩溃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怎么处理？
其实很多老师第一时间就是去制止，比如说会用言语去批评啊，要求学生马上停下来，但是很少会去花时间了解这个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学生是不是有心理压力，或者说是不是感官上面有不适，还是说环境让他觉得难以适应。
所以只处理表面行为的话，问题就很容易会反复出现。
因为你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需求嘛，所以他这个行为就很难去彻底的改善。那功能行为评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它的核心就是去识别行为背后的真正的需求，然后再去设计干预的方案，这样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确实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自闭症的学生在课堂上面的表现，为什么不能只看他的智力水平？
因为自闭症它本身就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它的表现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一个孩子在课堂上面的行为其实是受到很多因素共同影响的，比如他的大脑发育的情况，他的认知能力，他的感官处理方式，他的睡眠和饮食，甚至他的社交学习的能力，所以必须要从多个角度去分析，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是这样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研究案例中的 Leo， 他在日常的课堂上面会有哪些具体的挑战行为，然后他接受过哪些特殊的支持吗？
Leo 是一个八岁的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没有智力障碍，但是他被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一级。他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普通的学校就读，然后现在也有巡回的特教老师定期的去帮他，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会不停地重复问问题，他的情绪会在课程变动的时候突然的爆发，还有就是他几乎不怎么参与团体的体育活动。
这些行为肯定会影响他的学习啊。
对。
那面对这些问题，老师和研究者具体是怎么应对的？
老师和研究者通过实际的课堂观察，然后结合一些实证的研究，尝试从多个角度去找到利有这些行为的根源，接着去制定既符合研究依据又能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干预计划。
听起来真的很用心啊。
对。
那在推进融合教育的过程当中，普通老师会碰到哪些比较棘手的现实问题？
普通老师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源和专业能力的不足。那怎么去借助多方的力量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持网络，让像 Leo 这样的自闭症的学生能够更好的融入课堂，获得成长，这是现在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重点。
咱们接下来就聚焦在 Leo 这个学生的个人情况以及他所在的课堂环境上面。他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班级结构和环境当中学习呢？
Leo 现在是在一个普通的小学二年级的班级，然后班级里面一共有25名学生，他的教室里面是有固定的座位表的，并且也有使用视觉课表来帮助学生了解每日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体育课是在一个开放的操场上进行，所以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噪音和光线的变化。
他的日常的行为表现有哪些特别突出的地方吗？
Leo 经常会在课堂上面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一天能问超过20次。然后如果说当天的计划有变动，他哪怕已经得到了老师的解释，还是会有很激烈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尖叫或者拍打桌子。还有就是他在体育课或者集体活动的时候，他总是会远离大家，自己躲在角落，并且会做一些重复的动作，比如说数手指或者不停地看手表。
听起来还挺让人担忧的。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观察记录可以让我们看到 Leo 这些挑战行为发生的真实过程呢？
有的有的，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早上的那个视觉课表没有写清楚，体育老师有没有写清楚，然后他就一直去问老师体育老师这节课上什么。还有就是因为天气不好，体育课改到室内了，然后他就开始情绪很激动，并且开始做一些自我刺激的动作。还有在数学课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他没有见过的题型让他上去做，他就会拒绝参与。
那我们从这些例子当中能看出来他的这些行为背后有什么共同的原因吗？
其实他的这些反应都是因为环境的不确定给他带来的焦虑，或者说他的感官刺激太多，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就会用这些行为来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说逃离这个环境，而不是说他想要故意捣乱。
说到这儿，那中国的自闭症儿童在脑发育上会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然后这些特点会对他们的课堂表现有什么影响？
国内有一些大样本的脑发育的队列研究就发现，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在早期的时候大脑会过度生长，然后到后面又会出现发育迟缓，所以就会导致他的各个脑区的发育是不同步的。这种神经发育的特殊性就会导致即使像 Leo 这种认知能力正常的孩子，他在面对一些环境的变化或者说多种感官信息同时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很难去处理，所以他在课堂上就会有一些不寻常的反应。
原来如此。那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自闭症的学生在课堂上面的适应，并且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
除了神经发育的特点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因素，比如说孩子早期的认知能力跟他后来在学校的实际表现只是中等程度的相关。所以有些孩子他虽然认知能力很好，但是一遇到环境变化他还是会有很大的情绪波动。
这么说的话，认知能力还不是全部的影响因素啊。
对，完全没错。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自闭症的孩子普遍都有睡眠障碍，这个也会让他们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更严重。还有就是感官整合的困难也会让他们很难适应日常的学习，并且他们也很难通过观察其他同学来学会一些新的技能。再加上现在普通班级的老师虽然他们很认可融合教育，但是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专业培训，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些都会共同影响自闭症学生在课堂上面的表现。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再深入分析一下 Leo 的行为，他这几种挑战行为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容易出现？
比如说他的这个重复提问，一般都是在课堂的流程不明确，或者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反复的问。然后他的情绪爆发大部分都是在课程安排临时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很激烈的反应。并且他逃避集体活动通常都是在体育这种感官刺激比较强的课，或者说他遇到了全新的学习任务的时候， 他就会退缩。
这么说的话，他这几种行为看起来好像是独立的，但其实他们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没错没错，其实他的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应对环境给他带来的压力。比如说他反复的问问题是为了让自己安心，知道下面要做什么。那他情绪爆发和回避集体活动都是为了逃离他觉得自己应付不来的情况。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数手指啊，看手表啊，都是为了帮自己缓解焦虑，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
所以 Leo 会在体育课上和集体活动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退缩，是不是跟他的感官 processing 有很大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对于声音、光线、触觉这些感官的刺激都是过于敏感或者过于不敏感的。然后 Leo 他在操场上，他就会受到噪音、强烈阳光，还有不断变化的游戏规则多方面的刺激，所以他会觉得压力很大。
他的这种回避看起来好像是不听话，但其实更像是他应对压力的一种方式。
完全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远离集体其实可能是他在那个当下能够保护自己不至于被压垮的唯一办法。
说到这儿，普通的课堂里面经常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动，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给自闭症的学生带来这么多的困扰？
主要是因为融合班级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日程的临时变动啊，或者说活动的更换啊，这个在普通的课堂里面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讲，他们对于环境的可预测性要求非常高，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他们非常的焦虑。
所以如果老师只是让他们不要闹，但是没有解决他们内心的这种不安，那他们的问题行为肯定很难消失，对不对？
对，因为你只是把他的这个表面的行为压下去了，但是他的这个焦虑的根源没有解决，所以他情绪上的困扰是一直都在的，那他这个问题行为肯定还会反复的出现。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自闭症的学生在集体环境当中能不能通过看别的同学来学会一些新的技能，或者说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这是一个误区，就是其实他们是有观察学习的潜力的，但是他们不会像一般的孩子一样自然而然的去模仿。要让他们真正的从观察当中去学到东西，首先他们得主动的去关注那个榜样，然后还要能够明白不同的行为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所以 Leo 他在一个25人的班级里面，光靠看别人是很难跟上大家的节奏的，对吗？
是的是的，他必须要得到有结构的提示和专门的教学支持，才有可能学会比如说怎么去应对变化呀，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啊，这些东西都得专门教。研究也发现他们自发的去注意别人的社交线索的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他在集体当中是很难去靠这种隐性的学习去学会这些技能的。
如果我们在课堂上面多给自闭症的学生一些自主选择的机会，会不会让他们更愿意参与，然后减少一些问题行为？
有一些关于选择训练的研究就发现，如果学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己决定做什么或者怎么做，他们的学习投入度会明显的提高，然后他们的抗拒和逃避也会减少。但是在 Leo 的班里，无论是体育课还是日常的学习任务，几乎所有的环节都是老师安排的，学生自己能够做决定的机会非常少，所以他就更容易对这些活动产生心理抵触和回避。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早期干预的效果会不会一直持续到小学阶段？就比如说像早期丹佛模式这种，它的理念能不能够在小学的融合课堂当中去运用？
可以的，早期丹佛模式里面强调的结构化教学和情感互动，其实是可以延续到小学的融合教室里面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并不是说你干预的时间越长，效果就一定越好。有一些长期的追踪研究就发现，其实这个进展是存在非常大的个体差异的，并不是说单纯的靠堆积干预的时长就可以自动的带来行为上的改善。
除了学校的努力之外，家庭的参与对于自闭症的孩子的行为干预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如果没有家长持续的投入和家校之间的紧密配合，是很难让自闭症的孩子真正的进步的。光靠学校的干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家庭也参与进来，才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学会自我调节。
那如果让同伴来参与干预的话，会有帮助吗？
有帮助的前提是这些同伴要经过标准化的培训，并且有老师的持续指导，不然的话很容易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偏差，反而影响干预的效果。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ABC 观察记录的分析啊，其实就是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Leo 这些挑战行为背后的整个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对，能不能先讲一下，就是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前因会引发他的这些行为？
比如说，早上如果他的那个可视化课表没有写完整，他没有办法确认接下来的体育课是什么内容，他就会不停的去问老师，反复的去确认。
这么说的话，光是老师口头告诉他，还没有办法让他安心，对吗？
对，因为老师口头回应他，只能让他安静一会儿。但是他核心的那个需求就是要一个清晰的可视化的稳定的信息没有被满足，所以他的这个反复询问就会不断的发生。
所以就是说 Leo 出现这些情绪爆发或者说逃避的行为之后，周围的人通常是怎么反应的？这些反应会不会在无意中让他以后更容易出现类似的行为？
比如说碰到下雨天体育课要换到室内，这个时候 Leo 就会情绪很激动，然后开始自己刺激自己，这个时候助教老师就会把他带出教室，其实无形当中就帮他避开了他不喜欢的这个室内的课程，那他的这种逃避就被强化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境，他就更有可能用这种情绪崩溃的方式来应对。
所以他这种逃避其实是因为在特定情境下得到了好处，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包括在数学课上遇到他不熟悉的题目让他上台去做，他就会拒绝，那老师一般就会让他先坐下，那就相当于他成功的避开了这个难题，那这种逃避行为就被环境奖励了，所以他以后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Leo 反复出现这些逃避学习任务的行为，真的是他有意在操控老师吗？
其实并不是，他这些反应都是因为他在过去的经历里面发现这样做可以帮他减轻压力，并不是说他在故意耍心眼。
这么说的话，老师其实也很容易忽略掉这些细节，对不对？
对，因为老师平时的教学任务也很重，他很难去注意到这些很细微的但是不断循环的这种行为的强化的过程，所以整个班级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学生的特质和环境互相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问题就会反复的出现。
是的，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功能行为评估的过程和方法。在 Leo 的这个案例当中，到底是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来收集和分析他的行为数据的？
主要是用了课堂的 ABC 观察，然后包括跟班主任和巡回的特教老师进行深入的访谈，再就是日常的一些文档的整理，这三种方法结合起来，但是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在学校环境下收集的，没有包括他家里的一些行为表现。
原来是这样，那在这个功能行为评估当中，像 Leo 这样的重复提问、情绪爆发和逃避集体活动是怎么被明确定义的？
比如说他的这个重复提问，就是他会在短时间内不断地问关于课堂的时间安排啊这种问题，哪怕老师已经回答他了，他还是要问。然后情绪爆发就是他会大喊大叫，用力的拍打桌子，严重的影响到了课堂的秩序。逃避集体活动就是他会主动的远离团体的课程或者游戏，然后会一个人躲在角落，同时会伴随着一些比如数手指啊，或者说不停的看手表这种自我刺激的行为。
了解了，那 Leo 他在课堂上面会出现这些挑战行为，通常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发生在比如说他的那个课堂的流程没有很清楚的展示出来，或者说突然之间教学计划有变动，还有就是教室里的声音光线一下子变得很强烈，再有就是让他去做一个他从来没有做过的没有任何准备的任务，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挑战行为。
哦，那 Leo 他这些看起来很让人头疼的行为背后到底在表达一些什么需求？
他反复的问问题其实是他想要通过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来让自己安心，那他的这个情绪爆发和回避集体活动其实是他面对太多的感官刺激或者说不确定的任务时想要逃离的一种方式，然后他的这个自我刺激比如说他的这个数手指啊看手表啊，其实是他在帮助自己稳定情绪和调节感官的输入。
所以他的每一种行为其实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功能的。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行为背后可能有好几个功能，比如说他离开教室可能既是为了逃避这个任务，同时也是为了吸引老师的注意。
说到这儿，那这个功能行为评估在普通的学校里面用起来到底有哪些优势？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备，然后就是老师和特教老师两个人配合就可以做，并且它是直接在日常的课堂环境里面去记录行为的整个的链条，所以它的这个结果就会非常的真实，也会给你后面的干预方案提供非常坚实的基础。
听起来还挺实用的。那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这个方法的局限也很明显， 就是他的这个数据基本都是在学校里面收集的，没有办法反映学生在家里的一些表现。然后再加上课堂节奏很快，有的时候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就会被忽略掉，并且行为的功能有的时候是靠推的嘛，就有可能一个行为它有好几种功能，所以会有一些不准确。还有就是像学生的睡眠啊、饮食啊、身体状况啊，这些也会影响他的课堂表现，但是这些因素没有办法被排除掉。
那通过这个功能行为评估得出来的这些结果，在设计行为干预的时候，最关键的核心的思路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要从被动的应对变成主动的预防。比如说你要提前把这个可能会引发问题行为的因素找出来然后消除掉，或者说你要给学生补充一些可视化的信息，降低他的感官的负荷，然后教给他一些替代的沟通的技巧，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干预的切入点。
所以就是说评估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情。
没错没错，功能行为评估它是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并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自闭症的个体差异太大了，所以必须要把家里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孩子的睡眠、饮食、感官状态这些信息也都要整合进来，才能够全面的去理解这个行为，并且做出有效的干预。
对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对评估结果的评价以及对干预的启示。就是这个 ABC 观察和访谈结合的这种功能行为评估，在资源有限的普通的融合教室里面，到底有哪些特别突出的优势？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操作起来特别简单，然后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培训，老师也能够很快的上手，并且它可以帮助老师不再去主观的给学生的行为贴标签，而是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对于自闭症的学生的一些比较让人困惑的行为。
听起来还挺实用的。那这种评估方法本身会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太放心的地方吗？
有的，因为这个观察的记录还是会受到老师的主观判断的影响，然后不同的老师对于行为的标准也不一样，再加上教学任务一忙，很容易就会漏掉一些关键的细节。并且行为的功能有的时候是靠推的嘛，就有可能一个行为它有好几种功能，所以会有一些不准确。还有就是像学生的睡眠啊、饮食啊、身体状况啊，这些也会影响他的课堂表现，但是这些因素没有办法被排除掉。
如果我们想要更全面的去理解自闭症的学生在课堂上面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只看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因为学生的行为不光是会受到课堂环境的影响，其实他家里的睡眠情况、日常的感官体验也会直接决定他在学校里面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家庭的数据的话，就没有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干预的过程当中，家校之间的沟通是特别重要的。
这么说的话，行为问题的产生既不是单纯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环境的问题，对不对？
完全正确。就是挑战行为其实是学生的神经感官的特质和学校家庭的环境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设计干预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同时也要去优化他所处的这个环境，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一个方面。
说到这儿，从这个评估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在做干预的时候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思路。
最核心的转变就是要把我们的重点从等问题发生了再去补救变成提前预防，然后教给学生一些新的技能来替代他的问题行为。并且评估和干预其实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要根据学生的实时的表现不断的去收集数据，然后调整你的策略，而不是说一套方案用到底。
明白了，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个基于证据的行为干预的方案。就是整个这个干预的框架是怎么搭起来的？它有哪些核心的组成部分？
整个的这个干预的方案包括了提前对环境的调整，然后明确的教替代的技能，还有就是对行为发生之后的一些回应的策略，以及体育课程的逐步适应，最后是多方合作。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紧扣着二年级融合班的实际情况来的，同时也保障了每个孩子平等的学习机会。
这些环节听起来都很有针对性啊，那具体到日常的教学当中，有哪些方法可以提前帮 Leo 减少一些不安，让他少问一些重复的问题？
比如说每天早上都会把当天的课表完整的贴在一个他一定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如果说有什么变动，就用图片和简短的文字去说明，而不是只靠口头说。 因为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对这种可视化的信息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那他的这个环境的不确定就会减少很多，然后他的这个反复询问的行为也会自然的减少。
如果遇到一些临时的变动，或者说像体育课这种感官刺激比较强的课，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到他吗？
比如说体育老师会提前跟他说一下今天操场上会有什么声音，然后这个活动的流程是什么，还有就是会采用一些小组的形式，这样他就不会觉得那么有压力，同时也会给他设立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他可以随时去休息调整，并且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也会给他一些可以自己选择的机会，这样的话他就会更愿意参与，也会减少他想要逃避的情况。
除了这些环境上的调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 Leo 学会用更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呢？
可以专门教他一些替代性的沟通的技能，比如说给他一些简单的图卡，让他可以用来代替他反复的提问，然后也会教他一些固定的用语，比如说请问接下来做什么，当他感到不确定的时候可以主动的来问老师，但是这些技能都是需要老师一步一步示范，然后让他反复练习的，并且要在他做对的时候及时的鼓励他，他才能够真正的掌握。
所以就是说让他单纯的去看别的同学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专门手把手的教他，是吗？
因为研究也发现自闭症的孩子很难通过观察别人就学会这些技能，然后情绪调节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去帮他识别他身体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他开始紧张了，他的呼吸开始急促了，然后教给他一些简单的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办法，比如说深呼吸，或者说去那个安静的角落，同时也会利用同伴的支持，但是这个同伴的支持也是需要结构化的培训，并且有老师的监督才会有效果。
如果说 Leo 他在课堂上面又开始重复的问问题，或者说情绪崩溃，或者说他要逃避这个集体活动，老师要怎么回应才是最有效的？
比如说他如果又开始反复的问一个问题，那老师不会再一遍遍的口头回答他，而是会让他自己去看那个可视化的课表，然后帮他养成一个自己去查找信息的习惯，同时也避免了无意当中强化他的这个提问的行为。
这个方法确实挺巧妙的。那如果他情绪很激动怎么办？
如果他情绪很激动，比如说大喊大叫拍打桌子，那老师会保持一个很平静的态度，然后提示他用之前学过的一些方法来调节，同时会让他去那个安静的角落，但不是说让他去逃避这个任务，等他情绪平复了之后还是要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让他觉得我只要发脾气我就可以不用做事情了。
那他如果说就是死活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呢？
这种情况下老师也不会直接让他离开，而是会带他去选择一个预设好的感官刺激比较低的替代活动，让他既可以得到一些调节，但是又不会完全脱离这个学习的情境。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体育课程里面怎么能够做到既帮 Leo 更好的去适应，同时又可以让他更愿意参与呢？
就是老师会参考这个迭代的体育活动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根据 Leo 每次课的反馈不断的去调整内容，比如说把一些很激烈的竞赛性的游戏换成一些合作性的小团体的活动，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他的一些感官的负担，同时也会给他留一些他可以自己选择的空间，比如说他可以自己选一个体育器材，或者自己选一个搭档。
原来如此。那日常的这种参与的情况会被记录下来吗？
老师每天都会把他参与的情况还有他的一些反应都详细的记下来，然后根据这个来动态的去调整下一次课的设计，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慢慢的建立起对体育课的兴趣，然后也会更有信心的去参与，同时他的这个逃避的行为也会减少，最终让他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和成就感。
听起来很不错。那在这个干预的过程当中，学校和家庭到底是怎么分工合作的？
其实就是普通的班主任、巡回的特教老师还有家长，他们会保持一个长期的沟通，然后学校这边会持续的去记录 Leo 在课堂上面的行为表现，家里也要反馈他的睡眠、饮食、日常的一些变化，并且大家要统一对于他的行为的一些回应的方式，这样的话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都能够接收到一致的支持。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干预的效果不能只看时间长短？
因为有研究追踪了很长时间发现，并不是说你投入的时间越多学生的进步就一定越大，关键还是要看他的实际的行为有没有改善，然后包括像这个早期丹佛模式里面提到的这种结构化的温暖的互动方式， 其实也是可以用在小学的课堂里面的。然后包括有一个稳定的支持性的师生关系，也是会直接影响到行为干预的效果的。
所以就是说，没有一套干预的方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用下去的，对不对？
因为即便是认知能力很好的自闭症的学生，他的这个感官的耐受度和他的情绪状态也是会有高低起伏的，所以干预的计划要跟着他的变化不断的去微调，然后包括家长的积极参与也是决定了这个效果能不能够持续下去的关键。
还有一个问题啊，普通老师在这个干预的过程当中到底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困难？
其实大部分的普通老师他们都是很认同融合教育的理念的，但是他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会受到专业训练不足，还有就是教学任务繁重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很难让他们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干预的工作。
所以说让特教老师参与进来就很关键了吧？
没错没错，巡回的特教老师他可以负责去制定这个详细的干预的计划，然后给班主任做培训，还有就是定期的来评估这个效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减轻普通老师的压力，然后大家一起给自闭症的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支持。
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啊，就是通过这个功能行为评估和这个 ABC 观察，真的是把 Leo 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课堂行为抽丝剥茧的给大家分析了一遍。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看似是故意捣乱的行为，其实都是神经发育、认知和感官的特殊性跟这个融合的环境的要求碰撞出来的一些应对方式。
对，所以说真正有效的干预不是说去压制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要去改造这个环境，教给学生新的技能，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去调整行为的前因和后果，让这个支持能够跟着学生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够让这个进步持续下去。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